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不得不说啊，我由衷的为我自己感到自豪。你想想，我起这个名字就叫老 T， 你想想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叫老 T 啊，今年都快奔四十了，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名字我实至名归了。但是呢，越老了就感觉自己越没有用了啊。然后前两天确实是啊，然后跟你们替嫂两人聊了一下家庭状况，我觉得女人挺不容易的啊，因为你们替嫂就为了这个家出去工作去，然后呢，我就在家里其实卖牛肉干地摊还可以，然后最近这两年确实是没人买牛肉干了啊，然后也很崩溃啊，然后你们替嫂压力很大，然后跟我着重谈心了一下啊，然后我就开始这两天开始找工作去了，真的开始找工作了。然后找的工作我就开始翻啊，我这确实是我翻到了很多的有意思的事儿啊，然后就翻，然后翻到了一个有意思工作，什么红娘介绍，你知道吗？我说这不中我枪口上了吗？我这不可以吗？然后但是人家要的名字啊，就是要的那个岁数，是20到30，最多也就是31、32。我突然发现我年龄超标了。虽然说撞到我枪口上了，但是我这又怎么办呢？我这想要搞对象。其实我这两年啊，就从吐槽2013年开始，我这个节目啊，就因为搞对象这个事儿啊，就是谈恋爱这个事儿，然后频频的啊，让很多的朋友感觉到很舒适啊，内心当中觉得了，哎呀，我终于找到内心的港湾。也通过我的节目，很多的人去找到对象了，人很多人真的确实感谢我了。我为什么能知道呢？就是他们买牛肉干是给自己对象买的，说是终于找到对象了。然后呢，第一呢，就是买牛肉干给对象，他那种意义并不是说为了感谢我或者是怎么支持我，他而是为了还愿来了。就是老 T， 只要我找着对象，我就买你斤牛肉干。那时候确实有挺多人谈到恋爱的，我也挺他们为之到感到高兴的。但是后来有人退款，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分手了。我说你的牛肉干都吃的消化了，都回着大自然了，你还过来给我退款了？你这没有，这没有退货一说啊，这没有。人看相声啊，听相声，人都说实话，人不退票，那我这儿不退款。当然，谈恋爱这个事情确实挺难。其实前两年，我觉得我在谈论恋爱的时候啊，就是跟男女是说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主要问题就是说，让大家呢去主动一点啊，勇敢一点，只要去了，然后把两个就男生和女生的这种的对立程度啊，它并没有这么明显啊，只要那个双方呢去敢于踏出那一步啊，那个时候谈恋爱其实还蛮简单的。在2013、2014、2015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听众我感觉到啊，就是几乎我所有的听众都结婚了啊，都开始谈恋爱了。然后呢，因为什么呢？就只要他们结婚谈恋爱，就没有时间听我节目嘛啊。其实这也是我做这个谈恋爱节目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你要如果坚持一件事情啊，就比如说在2013年、2014年，因为2013年我主要就是谈论谈恋爱的，那时候节目火爆，哎呦那个在娱乐 top 榜排名第一啊。哦，然后有时候总榜排名第二，你那什么概念啊？在那个节目里相当火。然后到2014年，哎呀，一落千丈。当时我就怀疑这到底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内心做节目是有一丝倔强的。那个倔强呢，我到现在我挺为我自己以前那个倔强感到后悔的。你说那个时候我就没有一些什么职业发展规划，然后跑来卖什么牛肉干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就那个时候2013年，我顶着那个热度，我一直做节目，做男女朋友的啊，就是男女谈恋爱的问题，我一直延续到2014年，是吧？2014年、2015年、2016年，那怎么我也开个婚恋公司了吧？如果我开婚恋公司，还有哪些城市当中的相亲角有什么事儿？再说了，那个城市当中的相亲角去了你不知道。有一次我带着我们听众啊，就因为我那次跨年聚会嘛，带着听众去了上海那个人民公园那个相亲角啊，到了那个相亲角里呢，全是老头老太太，有几个年轻人啊，对不对？然后我记得跟一个老太太，我拿着伞在那聊天，那老太太跟我说：“你本人来的吧？”我说：“我是。”然后后面站了七八个大汉，我说：“这几个都没有找对象，你随便挑。”我跟老太太聊，然后人其实 这个相亲角所有谈恋爱的并不是嫁不出去的啊，就真的我跟大家讲，就好多的人一直认为相亲角那是都被剩下来的，只要你去相亲世界，要不然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谈条件呢，谈那么多条件呢，这些条件不是说这个本人啊，就比如说女生自己去谈的条件，比如说有的女生谈的条件你们看着挺离谱的，什么有房有车啊，要有什么文化呀、啊、要有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附加的条件有很多啊，就是很多人说啊、哎、这个这么离谱啊，就你说你岁数这么大了还要这么高的条件，还有很多男生也是这个条件啊，男生是要求女生这个各种奇葩的要求都有，但凡你去那相亲角看看那个跟招聘启事一样的那个个人简介，你就感觉到我的天哪，这是真的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这是离了大谱了，这是。反正你到那个时候呢，你总是感觉到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你从根上逻辑啊，你自己一推敲，你感觉到这事情绝对正确啊。这为什么呢？这是这个要求不是本人定的，比如说年轻人自己啊，不是年轻人自己定的，而是年轻人的父母定的。然后所以说在那个相亲角的世界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头老太太，手拿着四五个啊，这个就是这种的各自比对嘛。其实那是一个配对的一个过程啊，其实第一道关去，然后男生女生啊就在那里各自配对，然后配老头老太太，然后看看有什么新来的人没有，因为老的人他们丑都不丑一样，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去了那个相亲角的世界里，只要但凡你个人去转，然后老头老太太都在你身上转圈啊。就在你这特有意思啊，就是感觉围着爱的魔力转圈圈啊。啊，大眼那个瞅你的眼光那就要吃了你一样。知道他是选儿媳妇呢，不知道他们以为他找媳妇呢。这转呢，转的人浑身发毛。哎呦我的妈呀，就跟现在我们玩这个游戏浑身闹了个 buff, 自己是个摩天轮在我身边转呢。第一开始一个啊，可能走两圈你升级了，往转三个啊。转的你头晕目眩的，然后他也不说话啊，就是啊就走了，转了一圈就走了，可能不满意吧。哎呦我的天！然后就在那里各种转圈啊，转圈。我那天我是跟一个老大妈啊，自己拿了把雨伞上面特别奇怪啊，他们雨伞上就是他们把雨伞放在地上，然后自己做个马甲，然后雨伞上面放了一张啊。自己女儿的那个啊个人简介吧啊，然后我就跟那大妈聊啊，大妈我说这是你姑娘吗，是吧，她说啊是啊，我说这是为什么不谈恋爱呢，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女生因为岁数不小了嘛，三十多了嘛，34、35了快，我看那个岁数，然后说哎呀人不找吗，这怎么办啊，我指定来，我这是你姑娘不同意吧，你自己带过来，她说对，这姑娘不同意，这句话就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要求，姑娘不同意，那这些要求哪来的，姑娘不都不同意恋爱，哪来的要求，对不对，无欲则刚嘛，就是我既然不想谈恋爱，我就没有谈要求，但凡我谈恋爱的话，谈要求的话，就说明我想嫁出去，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朋友们，所以说这个所有上面的种种要求都是这个女方的父母给加上去的，她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很多人说了啊，可能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第一道头部筛选的机制，你们仔细去想这背后的逻辑和正确吗，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第一步筛选到了，然后你给自己女儿，你女儿不喜欢还是会 pass 掉呀，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看看，哎，你看我这个小脑瓜子就厉害了，就开始给你分析啊，他种种的要求是为什么说服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比如说啊，比如说自己家姑娘或者儿子我嫁不出去了啊，我他们自己不知道找对象，那么我就特别想着着急抱孙子抱外孙，我说特别想让姑娘嫁出去，或者想让我的儿子赶紧去找一个姑娘娶了，那这时候儿子女儿本身不愿意，那这时候他们可能对未来的那个女生的世界或者男生的世界他们都不了解，他们有一些恐惧，或者曾经被感情受伤过，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给他的硬塞过来一个男生或者塞上一个女生，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尴尬，让你觉得很崩溃，你为什么给我塞一个人过来，我不要，哎，对不对，不要，这首先这是一点，你没有道理去说服他给塞一个陌生的人到他的身边，于是乎你就加了一些附加条件，比如说哎，姑娘这家有房有车，然后还有一些钱，是吧，到时候你去了那里呢，跟他生活在一起，慢慢培养感情，你看你生活就好，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是给他告诉你你可以谈恋爱的 基本条件。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一直在抵触，尤其是年轻人，我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啊，他们俩现在女人太现实，男生太现实，然后你说是现在又没有房没有车没有这样，就谈不了恋爱，不是没有，是你找不到，朋友们。愿意没有房没有车在出租房里结婚的人大把呀，这可不真的不在少数。如果各位朋友你可以出去转转，就在大城市里打工的打工人结婚的两口子在租出租房里租着大概三四十岁的多了，然后或者是一家三口都在出租房里的，那就数不胜数。那为什么人找到你找不到呢？然后你就说找不没有这样的女生，那你眼比手还低，那你确实是找不到呀。谈恋爱这个东西是找你个共患难的，当你这个人足够靠谱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那你随说还有什么我要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还不是干啥呢，什么我生活都是悲剧，我生活过得不幸福，居无定所落了，还是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容身，是不是？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反而会自由啊，对吧？哎，如果今天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了，比如今天我在杭州，咱就打比方，杭州混不下去了，拎着包裹就走了，没有负担啊。那你要有些人在这个一个城市扎根了，那么把房子卖了，你反而，哎呦，我天哪，卖了我咱还能回来吗？对不对？就有这种感觉，既然有了，你就不愿意失去，你知道吗？既然没有，就敢打敢拼，你懂吗？这是一个很显然一个道理啊，就很多的朋友可能哎不太理解，哎这个事情应该从哪个方面下手啊，啊其实今天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啊都快十分钟过去了，老听你在讲什么，我就替你们愁，你们谈恋爱怎么那么费劲呢？就是男生和女生的诉求不一样，就是但凡是有要求的事情，就是混到了。你又混到了去相亲啊，或者是去让人去介绍的一个年纪，就不要去在乎这个什么，在人家提的一些要求，什么要房要车要车。其实现在房和车这些东西难吗？也不难，对不对？当然了，现在有一些人有独立思想，就不愿意跟自己的公婆住了嘛，对吧？现在问题就是发生在这个公公婆婆这个事情，能不能共住在一间房里，其实这就很难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服你爸妈，哎，对不对？没有房子的话，就是让你住你爸妈的房子，让你爸妈去租房子住嘛，对吧？就是你住那个老破小，让你爸妈租一个大的世界，又不用他们掏房租那种，你给掏房租就好了，对不对？这既省了贷款又好了，哎，你看老两口开心的不得了，是吧？你着急了，这个房租退了啊，老两口去三亚旅游去了，人家退休了嘛，啊，去三亚旅游去，反而更合啊！你说现在就家家都是只有那么一个两个孩子，都几乎这个现在都是独生子了吧？啊，就都是独生子，因为二胎那个还没有长大呢啊，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是吧？什么事情你只要哎稍微一回转，哎，这余地不就出来了吗？没有那么难啊，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复杂，朋友们换个方向想一想，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人嘛，只要换个方向想一想，你有一个住的地方，有一个吃的地方，有一个喝的地方，能够有一个自己去发展空间的一个地方，能够让你觉得自由啊，或者是能让你觉得舒服的一个家庭环境，这就是你未来渴望的爱情呀，就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的女生和男生，他们自己心里想的是把人就想复杂了，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最讨厌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个网络太发达了，就教会了很多的坏男人，就渣男海王什么的，对吧？你真的好男人可以使女人了解世界，坏男人使女人误解世界，你知道吗？这个真的属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如果一个渣男出现，就会让一个女生啊，或者是让十个女生都讨厌男人。你去想想，一个渣男，找了十个女朋友，十个女朋友同时分手，都知道他是渣男，那十个女人可能都有八个不相信爱情。其实现在女生也挺不容易的啊！你还记得那个蓝天白云啊，春晚说的吗？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更难啊！现在你就说现在这社会，别说是名女人了，就是做名普通女人也不容易，真的。现在你看啊，社会当中的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跟过去的不太一样了。过去的女生太难了，你要按照自己现在想，然后自己的妈啊，咱们自己的父母， 其实就感觉为什么现在爸爸总是被妈骂的，就是就不敢还手。你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只要你妈抄起那个菜锅开始夸夸夸炒菜的时候，你爸坐在那个凳子上一句话不敢说，让八个蒜都能骂半天。为什么？就是愧疚，你知道愧疚，真的一个女生真的是照顾一个家庭，又要照顾老公，这进的厨房，然后出了厅堂，是吧？出外头还给男人面子，出那里头怎么样啊，家里还要照顾男人，是吧？又 hold 得住 party， 斗得过小三，养得了小孩，你说对吗？所以说女人这辈子是真是不容易，你说心是父母的，身体是老公的，时间属于孩子的，操心忙碌一辈子，唯有脸上的皱纹属于自己。所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啊，就是你看当一个女人不容易的时候，她年过半百啊，开始为家操劳了，这时候她心里有怨气，因为她最好的青春没有出去玩，她献给了家庭，所以说就造成了很多的女人对男人有怨言，就夸嚓夸嚓就骂自己的爸爸，把自己爸爸骂骂，殊不知啊，这个女人的怨言会对孩子造成很严重的那个心理问题的。就我不知道你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啊，就是我那个时候看着我爸被骂，我就心里想的嘛，我以后为什么找个老婆骂自己，对不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只要家庭当中的环境当中没有产生那种非常友好的一个环境啊，就是两个人彼此的摩擦吵架误解或者各种的问题，然后就会影射到你自己的身边的一些事儿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出现一个事情啊，就是我妈那一代人他们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行为，他们就觉得父母离婚啊就对孩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大家可能知道吧，就是当一个父母家庭然后不和谐了，就会造孩子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问题，但是这个心理问题是需要孩子自己去破解的，对吧？单亲家庭和这个原生的一个家庭，那么他相处来的成长空间和成长遇见的事情肯定会少不了的，因为有些时候你真的让一个女人去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她有些时候是承担不起来的，比如说有些力量性的东西啊，或者是有些特别多的东西，又要忙于工作要养活你，她对你的照顾的时间确实要少。你说如果两个人轮班倒，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你。再说了，当你的两个家庭分开了以后，会造成你的亲戚朋友之间的所有的关系的疏离，对吧？本来是有两波亲戚的啊，不管是表兄表哥的，至少两个人在一起你们的关系就是亲的。当如果要是离开了以后，分开了以后，你这两个关系当中还是会产生一点点的偏离，对吧？然后包括别人看你的眼神或者说你的时候啊，说你没爹的孩子没妈的孩子，你这个心里就会产生严重的那个影响，就重则那个什么就很难受，对吧？就造成了很多的孩子那么思想就偏薄，然后对长大了以后对爱情啊或者对婚姻啊，他们就会保持一种特别害怕的态度，这是原生家庭里自己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但是不知道的是啊，他说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天天在一起吵架，他们还不如分开了呢。两个人关系不好啊，我记得我妈和我爸就老吵架，然后吵架吵得天昏地暗的，甚至两个人就经常会动手。北方人的骁勇善战，你真的受不了，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两个人拿着菜刀站在门口，我真的怕血溅当场，我都不敢拉架，你知道吗？一拉架我就把菜刀劈我脑袋上，是吧？真的特可怕，就是两个人吵架吵得真的不可开交，这玩意我还得哄这个哄那个，我就其实我在幼小的时间里我就觉得特别累啊，为什么我很早的我就逃出来了，我就去外头工作了，去外头上学了，就我很少就回家，因为在家里你得不到那种的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俩人就经常吵架，吵吵吵，就我妈又是那种很强势的女人啊，那叭叭叭叭叭一直吵，吵完了你这闹得你心里不舒服，然后家里都不舒服，说所以说你而且我妈老是骂完他们又骂我，就是为了我她才受了这么大的罪。我说为什么会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要不是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我心里的阴影我能跟谁说去？就你们这天天吵架的，你还不如离了呢，离了我还清静了一点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东西你都是各打八十大板啊，就是当你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你真的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他妈孩子那么大了，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你但是你越到结婚了以后成家了以后，当父母还拿出那一套跟你说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哎不对了，这件事情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爱情观真的很棒，我现在 年轻人的爱情观，敢爱敢恨这件事情我特别佩服，就是不像老一辈那种拖泥带水啊，就过不好两个人黏在一起也要过一辈子那种，就是但凡有一个完整的家，这孩子就没事，但是你不知道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已经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了，就是他的心里可能会有一些啊，害怕吵架，害怕爱情，害怕未来的成就感。你老说你为什么不找对象，对吧？你们的婚姻都不成功，你为什么让我们去找对象？而且女生我觉得这社会当中也是受拖累的一代啊，就是因为男生和女生他们当中是会产生一些不对立的，就是尤其是女生越年纪轻的女生，就比如说在十七八岁花季雨季的年纪啊，男生真的毫无负担的可以去肆意的玩弄爱情，但是女生不能，女生玩弄爱情玩弄的多了，他妈容易怀孩子，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一个女生造成的伤害是不可磨灭的，所以说就造成了女生不敢乱来，不乱来就代表她没有恋爱经验，没恋爱经验就最后到结果是一个人挺好。谈恋爱如此呀，就是如果你要觉得累，它其实是一种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两个人会觉得爱的不对等嘛，就是有些时候我爱的比你多，我爱的比你好少，但一种爱是索取，一种爱是来的，所以说当你所有的东西老是觉得对方对你的爱不够的时候，回应你不够积极，很可能会出现就让你觉得恋爱很辛苦的感觉，你辛苦是完全是你自找的，因为对方老是觉得我们是老夫老妻没必要这样，但是你觉得我们仍然在蜜月期间啊。然后就感情当中就会出现你一直在死撑死撑死撑死撑，然后骂对方渣男，其实对方就表现就是很男人的一个状态，然后就觉得哦，我直接说就好了，但是你老是感觉你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实爱情的温度就像洗澡水，不是越热越好，而是觉得自己舒服才好，你是不是？而且现在女生的家庭地位也发生改变了，就有些人没有谈恋爱但是觉得自己家庭地位已经改变了啊，是吧？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了，但我仍然还是保持着那种的恋爱初期的感觉。你地位都变了，你的恋爱的还保持在初期那个阶段，你肯定驾驭不了这种地位啊。年轻的时候被家里保护太好了，因为现在网络也发达，父母也都是过来人，也就知道在上学期间有些事情是不好闹的，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所以说现在女生被保护得很好，她们想拥有自己的爱情其实挺难的，还有又搞地下情啊，又搞这些事情啊，所以说现在男生女生在种种父母的这个条件保管之下变成了思想非常保守的人，当他们真正的开始上学开始放开自己的感情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男生不愿意谈恋爱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啊！因为现在很多男生现在谈恋爱真的挺难的。我发现现在，哎，要不然你就说社会上的，要不然就是渣男，就是属于那种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那种。真的，现在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现象啊！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发展出来了，你会变得啊，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个异性的吸引的观众还是很多的啊，就是从某种方面，但是自己不愿意去表达出来，有些时候可能甚至怕自己的地位可能会被有冲突吧。很多男生选择了哎。独立其中，其实以前的女生是被关在家里的，所谓的秀外慧中嘛，就是这些，永远是站在男人的背后，这个就是什么，女人就是家庭的背后后盾啊！你记得我们从早以前说的一句话，就是但凡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在家里为他支持着，对吧？也就是所说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那现在女人地位提高了，在家呢话语权呢要比往常的高很多，所以呢军功章的问题咱先放一放啊。这个问题到最后军功章全是他的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我你还出去混什么混啊，就是现在就是管男人管得非常厉害啊，其实现在男人在家庭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尤其像我大话不敢出二话不敢提，我们接孩子啊，这个洗衣做饭什么的都是样样精通。然后突然想到了年轻的时候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儿。说你有更多的时间选择自己的爱好，这其实也是很多的现在很多的女生得到了一些事情。其实现在我觉得唯一一个啊，就是让大家 不太那个真正的去愿意投身恋爱当中，我觉得女生容易是被迷惑的一种啊，就是这一类人，真的女生很容易被迷惑啊。当你们被迷惑的时候，你又不深入研究，女生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八卦，她为什么喜欢听八卦？她们好奇，就女生很好奇，她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好奇开始的，她所有都会好奇啊，然后吃这个瓜，吃那个瓜，吃的他妈不亦乐乎，每天就吃瓜，吃的甚至睡不着觉。我封面啊，我身边有个女生，我的天哪，那吃瓜吃的简直是她，你任何八卦新闻，有些时候我节目里我都不知道的八卦新闻，只要我跟她一说，她就马上能告诉我，就真的她八卦吃的透透的，什么瓜各种瓜，然后她都有，是吧？我也奇怪，她从那儿来，有的时候她甚至花钱吃瓜，你见过没有？有时候我见到她我就疯狂，我说你有病啊，就花着钱吃着瓜，因为现在爆炸性新闻，你不知道，花着钱吃的瓜特别香。一些绝命的事情都在花钱的付费里。我说你是不是管这个东西叫支持付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女生非常好奇，她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件事啊，就是男生和女生啊，咱们经常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比如说上课放学的时候，女生的情感依赖和男生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女生两个人可以手拉手上厕所，但男生如果手拉手上厕所会被别人是吧恶心吐什么那种。受不了，对不对？我们是勾肩搭背啊，显得更加亲密啊，兄弟之间的。所以说女生拉手拉手，实际上并没有很多人会往那个方向去想。但是女生两人拉着手在想那个勾肩搭背的两个男生可能在一起了。这就女生好奇的点，女生好奇的很厉害，就是从好奇然后慢慢变成了腐脑补，你知道吗？很多的腐女都是从这个脑补过程当中过来的。脑补完了这个，比如说很多的腐女开始转化成现在的就吃八卦的这波女生，她们其实都是一帮的啊，就过来的，然后到最后了呢也会演，如果她们真的上了岁数成中年妇女了，然后那村里的八卦呀，这或者是各个地方啊邻里关系啊，那家伙两人一直聊聊聊聊，我跟你讲能聊到天昏地暗。你尤其是上公司里啊，你看那些上了岁数老头那个老婆子们，他们聊那个八卦，你这插不上嘴。什么张家长李家短，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坐在村口里或者说坐在胡同口里，然后那些老娘们坐在那凳子上去聊天，我就感觉那女生的八卦是真的生来已久的，她不会随着时代蜕变而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技能退化的，这个技能是逐渐增长的，以前只是口口相传，现在变成息息互联了。不久的将来八卦会到外太空啊，可能会成为人类和外星人接触的第一道桥梁。太厉害了，女生如果喜欢八卦，她就是从好奇这一点嘛，好奇开始，然后就包括谈恋爱也是，如果他们八卦，我跟大家讲，你在上学期间怎么样能成为啊，能成为一个脱单的人，尤其是我想跟在上学的男生来聊一聊，你如何让一个女生喜欢你，你就让他们好奇，让他们讨论你，八卦你，对吧？你只要成为的新闻故事中心，你自然就会有吸引到一些好奇的人，他会更加想要接触你，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故事，一天到晚的低着头走，然后看不见正脸，然后你怎么说呢？就是上了大学四年，然后等了毕业多年，说我们是同学，我不认识你，那是不是你这是最痛苦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性的一个延展啊！就是我真的是这样，一个女生真的对你产生好奇，她才会对你有更多的想法，她才会喜欢你啊！慢慢进一步了解，她才会喜欢，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我说实话，我曾经啊，就是确实有实战经验，要没有实战经验，我不会告诉你们。首先呢，你一定要在你的过程当中啊，在你的所有的行为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亮眼的，让女生能注意到你，他们才能八卦你。如果说，你这个人很讨厌，特别讨厌，比如像我这个人就很讨厌，我见谁损谁啊，我损的那个人，我就是恨不得就骂我，我甚至我就是损过一个女生，她回到宿舍扛起了铁锹，然后去，真的就径直啊，就往我们家的方向走，然后就去往我们家祖坟去了，看我们家祖坟到底烧了一个什么玩意儿把我生出来的啊。 所以说我这个人是有话题性的，不管在哪里我都是有话题啊，就哪怕我到了这一把年纪我没有话题了。当然有，当然有，当然有，就是可能说那个话题上岁数了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肯定啊，在聚会也好，或者在聊天过程当中也好，反正是跟朋友聚会也好，我肯定是有话题的。他们回去啊，就跟他自己的朋友去分享，有一个人特别讨厌，那个嘴碎的，碎的非常厉害。你说见谁损谁，我真的说不过。如果有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女生，哎呀，这个男生我要会会他啊。哈，哎，到时候就折服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啊，就可能会这样的。他一好奇呢，他就会加你啊，就聊你。听说你这挺牛啊，啊，天天这个把我们这些那个小美啊，或者小芳啊，给刺激的不行啊。哪天出来咱们单练啊？行，出去练就练。我这，但是一般往常的剧本就是这样，但是我不一样，我反其道而行。我说你谁呀？我不认识你啊。他就很好奇，我也是个女人，我也是个女生，我的朋友圈照片很 sex， 你过来看看我，看看我，我不看，我就不看你。女生的胜负欲这不就激起来了吗？就过来咔咔咔就在挠吧你，是吧？天天骂你，天天捣你啊，他心里就有你了。这个时候再进行一个爱的拉扯啊。爱的转圈圈，这不就搞定了吗？就到最后这个女生肯定是你女朋友，而且她变成为女朋友性格完全就会转变，她就不会变成那种的啊，天天见谁就牙尖嘴利的，反而变得比较温柔。就是牙尖嘴利只是你们热恋之后的过程了啊，就当然那时候你也不敢反驳了。其实这个恋爱过程就是这样，你们当然认识到了，你们才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现在女生真的挺累的，就是而且自己啊，就是敏感又不敢说话，然后缺爱者又太多，自卑又不够自信，然后有些时候呢，她又容易太全身心的就去投入到这个感情当中，所以受到伤害也是最重的啊。所以说女生没有安全感完全是现在很多的社会当中的一些现实条件啊。老爷们儿们可能接触的爱情他们短，他们不知道，没有言传身教这一说。真的很多现在男生谈恋爱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有言传身教了，有身边的例子了，绝大多数都是独行侠。所以说对爱情天生他就没有那么敏锐的捕捉到个人情绪的问题，再加上我们天生很多的孩子们啊，就是娇生惯养啊，在家里啊都是小皇帝啊小公主啊，就是都是宝宝，他妈谁让谁，对吧？对，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很多女生有些悲观慢热的情绪在那里啊，当男生老是觉得他不够热的时候，男生用更多的热去挑拨这个女生的时候，女生仍然没有给太多的那个东西。当这个男生觉得失落了以后，就总觉得没有可能。当啊这时候女生的这个热烈的热量过来了，男生反而有点受不了啊，男生就变冷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了现在一些很平常的事儿啊。包括现在一个地位不平等的一个模式出现，就造成了很多的男生和女生的这个感情这方面就是有些失衡了，一方面委曲求全，一方面然后恃宠而骄啊，一方面退无可退，另一方面毫不知情啊。所以说长期不健康的地位关系就会让你们形成这种错误的交往模式啊。就是现在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现在啊，就是比如说老是做着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恃宠而骄，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我觉得现在女生应该去改变这个，你应该去正视一下啊，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当一个女生，你们自己去聊聊，我们经常会跟一些我身边的女生他们聊这个问题啊，那他们也说他们特别讨厌自己当时谈恋爱的自己，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完全就是陷入爱情当中无法自拔。就我特别奇怪一件事，就是为什么爱相爱的人在一起，然后就是不能在一起啊？就有些时候特别爱对方，爱对方甚至死去活来，我甚至为他干什么事都可以，但是就是愿意要跟他死活要跟他分手。我以前我是死活不理解这样的行为啊，就是这个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理解了，就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当中，对方达出的爱没有你没有办法接收到，然后对方就会惶恐，会害怕，会害怕是当极度自卑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种啊特别害怕，然后离开的分开的模式，他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就赶紧离开就算了。 然后这个逻辑混乱当中就让你人无法理解啊，就是所以说这是一方男方也接不住女方也收不住的这种爱情模式啊，就是没有到了就突然发现自己的爱情来过太过浓烈了，爱情要平平淡淡啊，一点点的啊深入浅出的才会有感觉，如果你要突然哗的爱的浓烈就很容易把自己淹死。但是现在很多的时候呢还会又出现一种爱情的模式，我为之不理解啊，我听众你们去想一想，就是一个女生啊这个突然了就觉得你不爱我了，她就会发出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啊，你就给我把这个事情，然后她一遍一遍的逼着男方然后去让她去干什么啊，这个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同样男生也会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逼着女生去做这样的事，这跟我们曾经看那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叫什么呢，叫我看那个琅琊榜二吧，冯启长林对不对，一直逼那个老王爷退位那个过程感觉都是啊，你我就是你的罪不在现在，罪在将来，哎，就一直在试探你的底线，你是不是要反，不是我想反，我是手里有这权利可以反，我随时可以反，但你不能逼我反。所以说你长期不健康的地位关系就让你们形成一种错误的交往模式，这种模式会带给你非常错误的一个爱情观念，就是谈恋爱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压根儿没有想调整你关系当中的错误，你们的爱情就永远走不长，明白吗，就是女生如果你要调整这个模式过来以后，你才能渐渐感觉你的爱情开始逐渐向你走来，就是大家不要去想那爱情多不复杂的事儿，其实挺简单，不是简单，两人拉拉手，然后咔咔咔就在一起的事儿，真的特别简单。我现在也就上岁数了，我要年轻十岁，我要么谈恋爱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以前总觉得很难，其实现在想一点都不难，随便见一个人，你俩只要聊天，可以就可以开始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恋情。从一个陌生人，只要两个人见面。聊得来，对方没有谈恋爱，你也没有谈恋爱，两个人就可以开始，真的就好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们都显得这么复杂啊。所以说这件事情呢，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只要一个陌生人搭讪了认识了，就是比如说上次我过年回来高铁，我跟一个旁边的一个小姑娘，我俩聊天，就是已经认识了嘛。只要认识了，如果我那时单身的话，我的机会就是50%。对不对，我就加个微信啊，然后聊啊，保持联系不就好了吗，这就已经50%了。如果你要碰见的人多呢，你比如说你在高铁碰见一个，公交碰见一个，然后等，然后或者是在图书馆又碰见一个，走在马路上我又碰见一个，或者是我们去游玩的时候聊两句我们又碰见了一个，你加五个微信，那50%那多少了，对不对，就每个都50%，你突然有一个成功那就是100%了。所以说女生们就等着你们去啊，女生也非常喜欢惊喜，但是你们老是不去，那让女生去找你们去。我跟你讲，所以我不要让女生自己主动的，让女生主动了，你们现在这帮男生都没好果子吃。好，吐槽说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的牛肝，咱唠着最硬的嗑。喜欢老 T 的节目，别忘了多支持一下。你要不买牛肝，活该你单身啊！欢迎来到某宝，你搜索老七店铺吐槽脱口秀，哎，购买老七家牛肉干啊，然后某音也有啊，大家关注一下老七的店，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老七的牛肉干啊。最近老七在减肥啊，我也是在吃牛肉干减肥，反正我们这些减肥群的人也是慢慢不断的在扩大啊，大家都各自晒着自己的经历，我突然发现我也不可能是，对吧，我就不可能是最轻的那一个了啊，就是因为我在建群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最老我最重啊，我是一个快200斤的胖子啊，但是现在开始慢慢逐渐在减重了啊，希望各位朋友也都加入过来啊，购买牛肉干的可以登录到某宝搜索老 T 家特产牛肉干，或者搜索店铺吐槽脱口秀啊，也可以直接跟老 T 来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当然实在是找不着了，你可以直接加老 T 私人号啊，拼的老 T 2012，那下期节目我就会发话题了啊，大家关注一下朋友圈啊，看有什么话题，然后积极进行参与，好吧，那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咱就到此结束啦，欢迎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